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辆老式的福特 T 型汽车停在路边，发动机盖打开了，一个年轻人在想方设法让这个车发动起来，但忙活了很长时间以后还是没修好。这时来了一辆有专职司机驾驶的豪华汽车停在了他后面，一个衣冠楚楚的白发老人从车里走出来，他看着这个年轻人忙活了一阵，然后建议他对发动机做一个调整。年轻人对他的指点将信将疑，但现在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就照着老人说的做了。那个老人说，现在你的车就可以跑了，把它摇起来吧。这种老式汽车是用手柄摇着发动起来的，就像老式的拖拉机一样。这个年轻人就用摇动手柄来发动汽车，结果车一下子就发动起来了。年轻人对这个有钱的老头居然能这么懂汽车感到万分惊奇。他问老人，对修这个 T 型汽车您怎么这么在行呢？老人回答说，这个嘛，我的名字叫亨利·福特，这个车是我造的，我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我也想问一个问题，是谁造了你呢？神既然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设计了包括你在内的宇宙万物，难道他不知道你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你的生命中他知道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能跑得多快，他知道哪一段路是平坦，哪一段路是颠簸的，他知道你该怎么处理急转弯，他知道该怎么引导你穿过堵塞的交通。在神为你设计的生活中，他还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应该延迟一下，甚至停下来。神不仅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应该停下来，而且这些需要停顿的地方也是他所设计的。在神为你所设计的规划中，这些停顿实际上与前进的道路一样重要，在你的生活中他们都同样是神所设计的，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意义。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属灵原则，那就请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16章。这是保罗亲身经历的这个原则。在保罗和他的新助手希拉一起踏上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一开始一切都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16章的1-3节。16章1-3节，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此时他们要在路斯德短暂停留，在停留期间，保罗和那些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认识的当地基督徒见面了。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14章， 保罗和巴拿巴就是在路斯德被人误以为是宙斯和希尔米，是众神当中的两个主要的神。保罗和巴拿巴没有给个杆就爬，而是对众人说了让他们感到很失望的实话，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人而已。不久之后，那群人变成了暴民，用石头打保罗，直到他们以为打死了保罗之后才丢下了他。在路斯德发生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有个名叫有尼基的妇女，还有她的母亲罗以信了主。这两个女人曾经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因为有尼基曾经非常殷勤地教导他儿子旧约律法。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说有尼基的儿子提摩太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母亲就给他教圣经。保罗在提后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说这些是想鼓励那些单亲妈妈或者丈夫不信主的人，以及虽然丈夫信主但没有承担起属灵带领责任的家庭当中的妈妈们。这些妈妈所处的环境并不会自动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没有机会去侍奉神。在这样的家庭中，妈妈可以祷告神，让神预备一个敬虔的人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成为他属灵的带领者。有尼基很可能就这样祷告过神，这样的祷告神会应允。不过提摩太直到快20岁的时候神才应允了这个祷告。那个时候保罗返回路斯德并收养了提摩太，把他看作是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父亲不信主，不过他允许妻子教导儿子旧约律法，但他显然不同意儿子受割礼。所以当保罗邀请提摩太加入他的事工团队时，提摩太不信的家人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困难，使他无法受割礼。这个问题后来需要得到解决。当犹太人知道提摩太从他母亲这边继承了犹太血统但还没受割礼时，他们绝不会允许提摩太在会堂里教导或者教导他们的孩子，除非他身上有了旧约的那个记号。大家别忘了，此时的教会还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我们接着看保罗所做的第三节的后半节说，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对于保罗的这个做法，很多人持批评的态度，说他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了。保罗曾在犹太人面前说，应该允许外邦人不需要割礼就可以加入教会，而他现在却让提摩太受割礼，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保罗妥协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保罗从来没有反对过割礼，他反对的是把割礼作为得救的必要条件。所以虽然割礼对提摩太的救恩来说并不重要，但割礼对提摩太的侍奉却很重要，因为受割礼之后提摩太就会被犹太人所接纳，这样就可以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会堂里服侍了。现在请大家看第4到5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这是我们愿意听到的保罗的服事结果，对吗？有新人加入了事工团队，这些地方有刚信主的人加入教会，他们在教会教导传讲，教会也在成长 发展，一切都很不错。有人说，教会要么宣教传福音，要么僵化不变，止步不前。保罗和他的团队可没闲着，不断有人信主，信徒们也得到了坚固。然而，保罗的事工就要发生变化了，请大家看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等一下，圣灵禁止保罗在小亚细亚讲道，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那地方的人不需要听福音吗？难道保罗被告知要避开整个亚洲吗？这个就是被人称为在宣教方面的神的主权，是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神的主权所制定的策略。经文后来告诉我们，神想让保罗去欧洲大陆传福音，而此时保罗还不知道神的这个旨意。我倒是很想知道圣灵是怎么禁止保罗的，而且我更想知道为什么。这里好像有无法形容的神秘。被翻译为禁止的这个词是从另外一个希腊语词演变而来的，意思是打断，突然停止。也就是说，宣教师们正在朝着一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圣灵突然打断了他们，他们又去了另外一个小村庄，但又被打断了。总之就是不顺，路就是不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神是怎么阻止他们的，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圣灵没有给他们开门，让他们在小亚细亚继续服侍。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圣灵阻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圣灵想让保罗去欧洲大陆。下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了，请看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大家看到了吧，保罗和他的团队想去别的几个地方试一试，但都被拒之门外。他们肯定感到很困惑，也很灰心，这些人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大家发现了吗？即使是使徒保罗，也不能总是非常清楚神在他的生命和服侍当中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保罗想往东去亚洲，但神却要保罗往西去欧洲。有一位作家这样写道，在我们的生活中，神有时候会关闭一个红红火火的事工，会允许我们的路上障碍重重。我们想不到神还会把门关上，所以我们反而更加努力。但是当耶稣基督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只是着眼于一个更好的事情，一个我们暂时还看不到的事情。对保罗来说，那个事情就是欧洲。保罗已经计划好了去亚洲宣教，但现在神只是把亚洲作为他的仆人经过的一个走廊而已。在这些仆人经过这个走廊的时候，他们试了试很多门的把手，发现都是锁着的，没有一个门可以打开，直到他们走到这个走廊的尽头。走廊的尽头就是小亚细亚的最西端，是保罗后来终于到达的地方，那个地方名叫特罗亚。整个旅程非常艰难，长达好几百公里。这个宣教团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他们往北、往南和往东的路都被堵上了。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位于爱琴海边上的特罗亚。这个地方还真是一个尽头，再往前就没有路可走了。他们只能停下脚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现在请大家看第八到第九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一个超自然的异象，是神设计了这个全息影像。保罗看到了一个来自马其顿的人站在那儿。我们不清楚保罗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来自马其顿的，也许他头顶上有个牌子什么的。那个人在呼求保罗说，请过来帮助我们吧。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罗的这次经历，总结出了关于神的时间的一些看法，下面我来说说。保罗在刚开始的时候，神没有告诉他最终要到哪里去。保罗不断受到阻挠，做不了他想做的事情，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在出发离开本家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应该往哪里去。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你也有这样的感觉吗？保罗长期受到身体和情感方面的挑战，也不知道这种折磨会持续多长时间。当你到了你的特罗亚，也就是进了一个死胡同的时候，所有的门都关着，没有人告诉你答案，你会心灰意冷，疲惫不堪。那么这时候你该做点什么呢？在你等候神的时候，我给你提一些建议。首先，先把权力交给神，让他慢慢来。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不过确实是这样。无论你是否愿意交给他，神都有这个权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时间表和我们的想法都与神的完全不同。如果保罗当初不接受圣灵的时间表，他就会待在小亚细亚不走，就会错过另一个给他极大帮助的伙伴。错过是很容易的，如果我们仔细看第十节，就会看到使徒行传之前没有出现过的一个转换，就是这些经文中不起眼的我们这个词。使徒行传的作者突然把自己放在故事情节中了，路加不经意的谦卑的告诉他的读者，他现在是这个故事当中的一员了。在使徒行传中，他将要三次用到我们这个词。从其他经文中我们现在都知道，路加确实是与保罗一起旅行的同伴。就在保罗躺在罗马监狱中等待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他写信给提摩太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是怎么加入保罗的行列的？我们连他们在特洛亚是怎么认识的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路加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信主了，很可能还没信。那么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猜了，不过我很喜欢几十年前一位释经讲道者所做出的猜测，他就是弗雷德里克·迈尔牧师。他是这样写的，如果保罗在小亚细亚的集市上再多待几个月，欧洲恐怕就永远也听不到保罗所传的福音了。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保罗在长途跋涉了八九百公里，一路上充满敌意的旅程之后，已经筋疲力尽，非常虚弱了。这个宣教团队在去往特洛亚的路上，地势很高，崎岖难行，所以在他们抵达后需要某种医疗救治。当提摩太进城找医生的时候，他遇到了路加，从此创造了历史。 如果这位年轻的医生出诊来探望这个有病的旅行者，他肯定会问病人一些问题，也许还会来好几趟。保罗贤明的个性和他极富感染力的传讲福音，肯定对这个医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因此而信主也就不足为奇了。过不了多久，路加就听到了保罗要继续前行的计划。保罗的这个新朋友心里肯定在纠结一件事，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欧洲呢？这是个既令人激动人心又令人望而却步的旅程。他们要面临牢狱之灾和暴民的攻击，这个令人尊敬的人要是身体出了状况，他该怎么办呢？路加医生越是考虑这些可怕的危险，心里就越是有负担。在这个小小的基督徒勇士的队伍中，会有一个医生的位置吗？保罗是用嘴来传讲福音，那他可不可以用手来传扬福音呢？在保罗站在会堂里传讲主耶稣的信息时，他可不可以去探望教会那些生病和年老的信徒呢？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困扰了这个医生多长时间，我们只知道当保罗和他的同伴们走向码头要上路的时候，他们异常惊喜地看到了这个医生，手里提着包，急匆匆地赶来，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特洛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在保罗耐心地等候神的时间的时候，他发现了将陪伴他余生的同伴，一名叫路加的医生。这就是在你等候神的时候，我给你的第一个建议，先把权力交给神，让他慢慢来。第二，靠着信心相信，神希望你发现他的旨意。当你得救的时候，神不是掸了掸身上的灰，说，好了，这个算是弄完了。这就好比你把一个刚刚决定将来要当飞行员的年轻人放在一架波音757飞机的驾驶员座舱上，然后对他说，恭喜你决定要当飞行员，现在你来开这架飞机吧，祝你飞行愉快。神希望你明白他的旨意，希望你能不断成长。保罗后来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中鼓励信徒，在哥罗西书1:9，保罗说，神的愿望是要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三，要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现在的止步不前。第一个角度是从祷告当中来看，从你跪着的地方往上看。你在关闭的门前祷告，等候神的时候，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神终于让你定睛于他了。在那个走投无路、需要完全依靠的时刻，要记住雅各书1:5对我们所说的那句话：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就祈求吧，不过在你祈求的时候还要有第二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是从圣经来看，仔细查考圣经。要确保你现在的困境不是因为违背了神的话语，确保你现在所做的不是神的话语所禁止的，确保你现在祷告的不是神所不愿意听的，确保你祷告要开的门会使你继续委身于基督，委身于你的家庭和你的教会。不要走在天上的神前面，好像你是地上的某个特例一样，要等候他。圣经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在我们等候神的时候，要仔细研读 认真默想神的话语。第三个角度是从敬虔的人来看，也就是寻求你周围智慧人的帮助。在箴言书11:14，所罗门说，谋事多，人便安居。在24:6，所罗门又说，谋事众多，人便得胜。要多咨询你身边敬虔人的意见，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神在改变你的人生轨迹之前，他常常要先让你完全停下来，在你前进道路上的坑坑洼洼和各种障碍，让你不得不左躲右闪，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但这些都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是要经历的过程。对保罗来说，这个过程和他到达目的地欧洲是同等重要的。既然现在神已经让你定睛在他身上，那就完全仰赖他吧。在你待在像特洛亚这样的地方什么也做不了的时候，就静下心来，在主里更新自己，重新得力。这样无论神给你制定的计划是什么，你都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